再论科学发现的逻辑，现代科学的建立是最基本的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公理系统。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公理的完善以及原有公理系统的修正。与此相伴的必定是整个理论系统的改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然而，只要这一过程完成，我们就会看到科学革命的终结。事实上，在光速不变、等效原理、量子力学的测量公理加入经牛顿扩大的欧几里得几何公理系统后，现代科学已经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成为科学真实的最终基础。一旦理解了科学真实的本质，我们就可以断言，科学发现的逻辑既不是波普尔那种对可能被证伪之猜测的提出和反驳，也不是库恩所说的在某种范式指导下的解谜工作或创造新范式，而是对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发现和扩张。因为数学是对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结构的符号表达，它通过在人们心灵中一次次预演受控实验，从而推动现实中受控实验的迭代和扩张。换言之，数学研究是和科学研究同构的过程。当相应符号还没有指涉经验对象时，数学家是在进行受控实验结构的非经验探索。但这种研究总有一天可以和受控实验联系起来。这样，随着现代科学基础的奠定，科学发现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研究使用的数学越来越深奥，甚至一时间看不出和经验有什么关系。一旦建立联系，就是新的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发现。二是受控实验的自我迭代和组织日益复杂。新的受控实验除了离不开理论计算外，还需要庞大的组织和装备才能进行。我可以用引力波的发现及其测量来展示，在现代科学的基础形成之后，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什么。引力波是指时空弯曲中的涟漪，通过波的形式从辐射源向外传播，它只能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导出。换言之，如果没有广义相对论复杂的数学推导，它根本不可能被发现。1916年爱因斯坦预言引力波存在时，根本没有想到它可以被一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观察到，因为引力波太微弱了。但它是真的，因此必定可以被一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证明，只是相关实验的组织极为复杂罢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如中子星轨道的衰减说明能量一定是以引力波的形态发射出去的。虽然中子星轨道的衰减情况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精确相符，但这毕竟不是用受控实验对引力波进行直接测量的结果。实际上，直到2016年2月，引力波才被测量到。距离地球13亿光年外的两个黑洞合并，失去了三个太阳的质量。这些质量转化成引力波，以光速穿越宇宙。其到达地球时，虽然空间形变之波动只有不到一个质子1%大小的尺度，但两个观测站同时测到这一时空畸变。测量引力波信号需要一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其原理并不复杂，只要比较光在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空间长度是否一样即可。但因为实验精度要求极高和排除干扰的难度极大，整个受控实验的组织规模是惊人的。因为要测量空间的形变，即引力波到达时同一长度的横向变化和纵向变化不一样，所以实验室是呈直角的水平隧道，光在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反射。由于光速不变，空间本身的变化立即可以从光的传播中表现出来。在呈直角的水平隧道的实验室中，设置了两个挂在真空中的镜子，用以观察呈直角的反射光互相干涉以后的结果。这个装置的全名是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当引力波传到地球时，某一时刻，地球上任何两个地方必定会同时测到时空畸变。因此，至少需要两个距离相当远的装置。当它们同时测量到的光在两个互相垂直方向的同一长度不一致时，才能证明引力波传到地球。于是， 美国建立了两个相隔4000多千米的实验室，每一个都配置了巨大的 LIGO 设备。实验室隧道自东向西长达4000米，并且和另一个类似的自北向南的隧道在一个仓库式的房子里交汇。为了做到隧道绝对平直，地球的弧度给隧道直线带来的误差必须考虑进去。建立这两个实验室就花了很多年。此外，任何实验都容易被干扰，如卡车经过，任何一点微小的震动都会造成测量误差。这样一来，仪器要经过反复校对，把各种环境变动、地震，包括反射镜上原子的热振动带来的干扰都排除掉。引力波的存在被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证明，除了数学计算和复杂庞大的实验组之外，还需要运气。因为引力波是引力场扰动的传播，只要引力场固定下来，它就立即消失，当然也不可能被测量到。要知道，在人类还没有起源的时候，这个引力波已经到达了离太阳系不远的地方。刚好在这两个检测器准备好了几天以后，引力波到达这里。这件事本身令人惊讶，因为实在太巧了。 LIGO 执行主任戴维·雷斯这样表达仪器调好之初引力波就到达的意外。我告诉所有人，我们直到2017年或2018年才会探测到任何东西。哥伦比亚大学的天体物理教授珍娜·莱文也感到非常吃惊。他这样回忆，当传言开始时，我的反应是，别逗了。他说，他们连锁才刚上号。再说这个信号实在太完美了。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当我们看到这个信号时，它是从非常多的计算机和计算周期噪声中拉出来的信号。美国物理学家雷纳·韦斯指出，当仪器收到引力波信号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仪器的某种测试，因为仪器是在4天前才校对好的。更重要的是，引力波测量结果跟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算出来的居然一模一样。韦斯十分惊叹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之美。
他究竟怎么能知道这一点？我多么希望在那个早晨可以把数据拿给他看，看看他脸上的反应。发现引力波不仅是理论之美妙，还有实验组织之成功，当然也包括运气成分。由此可见，在现代科学基础形成之后，受控实验的组织和迭代是多么神奇。无论是引力波的测量，还是发现上帝粒子，都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奇迹伟大。他们不仅是思想的胜利，还是人类组织能力的胜利。